现在到了河边，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要过河了。不过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刚好河涨满了两岸，所以严格说来是非常危险。因为那个时候啊，可以说迦南人不必担心，因为敌人不会过来。因为如果河涨满两岸的话呢，可以说敌人没有可能能够过来。所以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叫完完全全叫所有迦南的敌人想也没有想到，这以色列人果然过了约旦河。那么在过约旦河以前呢，那么那个故事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故事。那么像这个探子故事，等一等我们会回过头，我们暂时呢就把它跳过。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所有的故事呢是在约旦河平原那里开始的。那么这是非常重要，为什么一开始就讲到约旦河呢？因为约旦河是代表那四条河。这个约旦河呢，现在这个约旦河呢是从哪里发源的？从黑门山发源。这黑门山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属天的地位来说。那么大家如果记得启示录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水啊，是从神的宝座上流下来。那个从上面从上面流下来的时候，那么神的宝座当然是属天的位置。那么从那里呢就一直就流下来。所以现在可以知道说，今天约旦河的河流就代替了那个四条河。因为我们要记那个四条河呢是由水从伊甸里出来，然后分成四条。那么如果你顺着水流，你可以找到金子，可以找到珍珠，可以找到宝石等等等等。那么但是到了以色列，到了神拣选这块地的时候，那么现在很明显就有一道河流。所以当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他们已经看见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应该就是伊甸园的图画。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你看见现在眼前的约旦河，你应该想起伊甸园里面的四条河，而不要忘记这条河是源，它的最发源的地方在哪里呢？发源的地方是黑门山。原来黑门山他们的终年积雪，这个雪融化了以后，然后水就往下流，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所有这个生命的水呢，是远远是从哪里发源的呢？是从神的宝座发源的。那么然后你如果读这个读伊甸园的故事也是这样。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所有当你进迦南地的情形，就叫你想就知道说，这块地就是神当初赐给亚当那块地，这代表那块地。现在这条河就代表了那四条河，所以这条河有两端，对不对？一端是升天那一端，一天呢在地上的这一端，因为在下游嘛，所以最下游这个地方。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启示在出埃在在什么地方？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受圣灵的浸，那特别是记住五旬节跟尼流家的时候。用了圣灵的浸这个词，那同时呢也讲浇灌，圣灵的浇灌。那么除了这两次之外，别的地方讲到圣灵的能彰显圣灵的经历的时候，再也没用这个词，没有用圣灵的浇灌，也没有圣灵的浸。那原来很清楚的，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说，将你知道要从人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呢，你看活水的江河从天上开始发源，然后从那天开始，你看五旬节就降下来，所以那个活水的江河呢，就一直就流到地上，一直到今天已经2000多年了。那么要记得，等到这个活水的江河把天跟地连在一起的时候，在地的这一边，当你接受这个水的时候，就是叫做地，受圣灵的浸。但是呢，在天上那一部分，因为把那个水倾倒下来，所以叫做浇灌。所以只要讲的圣灵的浇灌是讲到天的那一端，讲到受浸是讲的地的这一端。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你每一刚开始你就看见主耶稣他一定要在约旦河受浸。那为什么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浸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那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将来主耶稣这个人所受的浸不过是约旦河的水，但是有一天的主耶稣来要用圣灵给人施浸。那圣灵怎么给人施浸呢？圣灵的施浸一定要从天上发源才可以， 所以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水圣灵的水流呢，从黑门山从天上就开始发源，圣灵就浇灌下来了。那么到了地上，有一般的人，无论是哥尼流家的人，无论是在五旬节的人，他们就都就经历的那个活水的江河，所以他们都被浸成功做一个神迹。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里有这两个词。那不要忘记，这个两个词的背后很明显就是那个约旦河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幅的图画。那现在有趣在这里，我们的主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最早的工作是在约旦河，他最早的工作是在死海旁边。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和我们主整个工作的方向有关系。最后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什么要到死海附近呢？因为死海乃是人类地球上最低洼的地方，这就象征说人堕落到不能够再低的地步。所以神的工作，主的工作，就是一定从死海边开始的。那么大家记不记得，等到那个时候他要受浸的时候，这个施洗约翰说不可以，但是主耶稣说你暂且许我。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你要有很重要的讯息，这个讯息跟约书亚刚好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旧约的约书亚，如果这个希伯来文的约书亚把它分希腊文的话，就叫耶稣；如果把希腊文的耶稣要把它翻成希伯来文的话，就是约书亚。所以当我们的主受浸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他就是告诉全世界说，我就是比约书亚更大的那一位。几千年前是约书亚带领着百姓从约旦河上来的，那现在就是我们的主终于来到这个世界，他天为他开了。所以就是你看见吗？是他从约旦河上来，天为他开了，他要带所有相信蒙恩得救的人就进到迦南的内地。不要忘记，凡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也是我们应该经历，所以从现在开始，弟兄姊妹，我们所经历的是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开始很重要。开始怎么开始？是约书亚开始。没有约书亚，没有百姓跟着他后面，就没有迦南美地这件事。所以讲到约书亚，就是从约书亚开始。但是不要忘记，约书亚只是一个小影，约书亚只是个影子。那真正的实体什么？有一天，主耶稣果然从约旦河上来。那么弟兄姊妹，大家眼睛就明亮，这个人不叫耶稣吗？耶稣不就是约书亚吗？一个字吗？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吗？他看见果然天开了。那么按理来讲，应该有许多人和他一起上来，我们就和他跟他一起上来啊。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当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乃是和我们的主一起上来的。我们一起上来，结果到什么地方去？到了迦南美。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基督特别的丰富，就是我们凡脚掌所踏之地都要经历的，都应该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约旦河边，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摩亚的平原。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非常有意思的，就在约旦河的下游，就在这个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地方发生了几件事吗？很有意思。摩西在这里被埋葬，就在这里，人也再也找不到他了。所以摩西最多是把人带到约旦河，但是没有过约旦河，最多只能带到边界，不能进到迦南。因为摩西代表是律法，律法永远不能把我们带到迦南。约书亚是代表恩典，所以只有恩典可以带领我们进入迦南。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叫摩西一定要埋葬在哪里？埋葬在约旦河的这一边。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地方也就是那一带的平原，就是约旦河下游的地方。你看见摩西埋在哪里？不要忘记，以利亚在这里升天，然后主耶稣在那里从水里上来。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的约旦河的水是一直连到什么？一直连到黑门山上的。所以等到有一天你看见主在变化山上变化形象的时候，你看见三个人物，一个是主耶稣，一个是以利亚，还有一个呢就是摩西。所以现在你很清楚，一个在头，一个在尾， 那个中间呢就是那个约旦河所代表，而约旦河实在说来它是代表性，它不过是象征性，它所代表的就是伊甸园里面的四条河，然后我们怎么样接受它的浇灌，然后这条圣灵的活水的江河怎么样把天跟地实在的联合在一起。你说也摩西亚伯拉，你说摩西以利亚，他们在天上他们也在地上，他们在地上他们也在天上，所以你读到他们在地上的故事，你也读到他们在变化山上的故事。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圣经讲的圣灵的浸跟受水浸是连在一起的。明明我们的主受水的浸，然后现在约翰告诉我们说很清楚的，圣灵只是给约翰看见说他不止他还要他这个不止，就是说就是我今天跟他解鞋配就不鞋带就不配，他来是要把圣灵的浸带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很清楚，当你读完这一段，你现在就知道说当他们还没有过迦南美，还没有进到约旦河以前，那你先认识约旦河，你就知道说约旦河也好，地也好，亚伯拉罕也好，耶路撒冷也好，你不要忘记你怎么样读你都不会离开当时那幅图画，就是最早最早的图画。那么并不是因为人堕落以后神的旨意就被推翻了，你看见神继续要完成他的旨意，不过现在呢，神是拣选以色列人，把他们摆在一个地位上，摆了2000多年，然后等到主耶稣真的来到的时候就不同了，然后那个时候他拣选我们是用生命生了我们，所以不再是地位的，是因为我们有了生命，神自然就把我们放在那个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外就完全一致，所以这个就跟神整个的计划和他旨意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么下面接下来的呢就是终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就过了约旦河。那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大家记得他们是把12块的石头呢搬到基甲去，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把12块石头呢本来是经过约旦河，约旦河水里面的石头，然后从那里面就把它搬过来。那么约书亚做另外一个动作，他就把12块石头呢就埋在水里面。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就像那12块石头一样被埋在约旦河的水里，但是呢后来有12块石头从河里面又搬到基甲去，那是指的什么？埋下去就指的死亡，那么搬到这个基甲去就指着复活来说。所以你看很明显的，现在等到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把自己就埋在世界里面，就好像当时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是把世界埋在水里面，世界和埃及埋在水里面，那么然后他们就过了红海，那么同样的现在呢是把自己埋在水里面，然后呢就从今以后从今以后呢，那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是一幅很清楚很清楚的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以色列人呢是过2道河的，但是非利士人呢是从埃及长驱直入，一直没有经过2道河就到了迦南。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属灵的假冒，表面上很像，但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就看有没有经过这2道的水，一道就是世界有没有丢在后面，第二他的自己有没有被埋在水里面。所以这2道水都代表十字架很深很深的功夫。那么好了，他们终于呢就来到了约旦河这一边。那么等到即到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约旦河西的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不再有胆气，这对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么这里讲的亚摩利人也讲到迦南人，那请大家记得这亚摩利人跟迦南人是一样种族的人，也是一样宗教一样文化的人，不过住在山地的我们称他做亚摩利人，住在海边的